母亲节的时候，我们请母亲起立接受表扬，不表扬父亲不公平。
母亲节的时候我们就叫各位母亲起身来表扬这个母亲。如果父亲节的时候，如果不表扬父亲的时候就不公平了。
今天是父亲节，说请所有做父亲的起立好不好？
今天父亲节，所有请做父亲的起身好不好？
我们请所有做父亲的，我们看一看啊，
请所有做父亲的起身。
好，请坐。
非常
教会里面真的是姐妹比弟兄多啊。
啊，教会里面可能真的姊妹比弟兄多哦。
两天以前我收到我儿子寄给我的一封信，一封卡片。
两个之前我收到我仔寄给我个卡片，
他上面写的说亲爱的爸爸，
上面写着亲爱的爸爸，
他用中文写的，但是他这个亲字他已经不记得怎么写了。
他用中文写的，但是这个亲字他不记得怎么写了，
他就用注音符号写七恩亲。
他用注音符号写这个亲字。
本来他不需要用中文写这些的话，
本来他不需要用中文写来这些话语，
但是他知道我喜欢他用中文，所以他就写了。
但是他知道我喜欢他用中文写，所以他就用中文写。
儿子的信提醒了我，我也应该写一封信给我爸爸。
我儿子的信呢，如果提醒了我，我应该写一封信给我爸爸。
所以当我提起笔来的时候，很自然我父亲的形象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当我一提起笔的时候呢，就很自然我父亲的形象就在我脑海里面。
就在那几秒钟，我的脑海中捕捉了好几幅他的形象。
就在那几分钟的时候，脑海里面就有呈现出他那个父亲的形象出来。
四年前我回去看他，他听说我有心律不整的毛病。
四年前我回去探我爸爸，而他听到我这个心跳动频率不正常，
所以他就嘱咐我一定要趁着这两个礼拜的时间要学会打太极拳。
他就说要我在这两个礼拜的时间之内学会打太极拳。
所以每一天的清早他就把我叫起来，我们在一起祷告之后，他就带我到公园去打太极拳。
所以每一天起身的时候，当我们祷告完之后，他就带我去公园那里打这个太极拳。
每一步每一招他都很有耐心的教我，
每一步和每一招他都很有耐心的教导我。
他真是恨不得倾囊相授让我都学会。
他真的很希望我将完全的学识他，
但是我这个人没有耐心。
但我这个人没有耐心，
叫我跳韵律操还可以，叫我学太极拳实在很难。
叫我跳这个音乐操都可以，叫我学太极就很难。
但是我父亲那一种爱儿子的心态，那个形象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但是我这个父亲爱儿子的那种的形象是深刻地印在我的脑海里面。
难怪朱自清在写他那一篇文章背影的时候
难怪这个朱自清写这个文章被引的时候，
他形容到他父亲去火车站送行的时候，
他形容他的父亲去火车站送行的时候，
那个火车快要开的时候，他父亲还急忙的去买一袋子的橘子送给他。
当这个火车站来要行的时候，他父亲还很忙的走去买一袋的橙子给他。
他父亲就越过这个铁道，爬上爬下，他看到他父亲那个背影，他心里面很受感动。
他的父亲是要越过这个铁轨和这个爬上爬落的那个背影，他看到的时候很受感动。
我相信当我们提到父亲，每一个人我们的心中都会有一副形象。
当我相信每一个人提到父亲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形象。
父亲对子女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
父亲对子女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
今天我们要读一段圣经，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好父亲。
我们今天要读一段的圣经，从这一段的圣经来学习怎么做好的父亲。
啊，你说我已经老了，现在我祖父都做了，学做父亲不是太迟了？
那你可以说我都已经很老了，我连祖父都做了，现在才来学做父亲不太迟。
或者说我是做母亲的，这个不干我的事，我可以离开了。
我们可以说我做母亲的这件事不关我的事，或者我可以走开。
不会，圣经是一样的有功效
啊，不会，因为圣经是一样有功效。
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们来读圣经，我们都可以从其中得到帮助。
不论男女老幼，读圣经的时候都可以得到圣经里面的帮助，
至少能够教导我们如何的去帮助教养年轻人。
所以得闲到可以帮助我们教养年轻的孩子们。
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
我们来看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
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从第九节到十二节。
在新约圣经的最后290面，
在新约圣经的最后290页，
好，找到了我们弟兄们啊，姐妹不用了，弟兄们起身来念，
找到的我们弟兄们啊，一起来读
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9-12节，弟兄们来，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这一段的圣经是阐述保罗他的心路历程，
这一段的圣经是描述出保罗的心路历程，
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那一种的心，好像是父亲带孩子的心。
他对保罗对帖撒罗尼迦那里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呢，好像是父亲对他们的儿子一样。
实在是表明了一位好父亲他应当有的内涵。
实际上是表现出这个一个好父亲应该有的内涵。
从个三个方面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从三个方面来看这一段的经文。
第一是工作的态度，
第一是工作的态度，
第二是生活的见证，
第二是生活的见证，
第三是教导的责任，
第三是教导的责任。
第九节这里讲到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
第九节那里讲到，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
这是一种工作的态度，
这个是工作的态度。
原来那个意思呢，是把最后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跟传神的福音的位置应当颠倒过来。
这个呢，原来呢应该是跟这个免得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可以向你们传福音，这个是颠倒的，应该是。
所以辛苦劳碌做昼夜做工的目的是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
所以我们这个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的是免得你们一人受累。
为什么要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呢？
为什么要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呢？
原来犹太人他们的教法师，就是他们的老师，有一种规矩。
原来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教法师有这个规矩的，
就是他们必须要有一种专长，能够服务社会大众。
因为他们要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专长，能够服务社会大众。
所以保罗在一个严谨的法利赛人的门下受教，
保罗在一个严谨的法利赛人的这个情形之下受训，
他也必须要学习一技之长，
他也必须要学一技之长。
那么他所在的那个地方基利家是出产这个毛毯，
他在那个地方基利家的地方是出产这个毛毡的，
也做这个羊毛织成的帐篷非常的有名，
也都是做这个羊毛织成的这个帐篷是非常出名的。
所以保罗从小他就学会了织帐篷这个手艺，
所以保罗从小的时候他就学会了这个织帐篷的这个手艺。
以后上帝呼召他，他成为了宣教士，他仍然没有放弃他这个织帐篷的手艺。
然后神呼召他成为一个宣教士的时候，他都没有放弃了他织帐篷的这个职业。
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是找到那个织帐篷的地方与他们一同工作来赚钱。
所以他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他都去那些织帐篷的地方来同做工和赚钱。
他赚钱的目的是要供应自己的旅费，也要帮助其他的同工。
他织帐篷的原因就是因为他要做储自己的这个旅费和帮助其他的同工。
保罗他从来也没有向别人伸手要钱，
保罗从来没有向其他的人来伸手要钱，
他总是尽量的靠着自己的手艺来赚钱谋生，养活自己跟同工们。
他尽量都是靠着自己的手艺来养活自己和他的同工们。
他觉得努力工作是他的本分，
他觉得努力工作是他的本分。
同样的，赚钱养家，这是我们一个男人的责任。
同样的，赚钱养家，这个是我们男人的责任。
殷勤的工作，这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
殷勤的工作是一个基督徒最基本的责任。
我今天看许多的弟兄们真是非常殷勤的工作，
我今天看到很多的弟兄们都是很殷勤的工作，
辛苦劳碌昼夜做工，
辛苦劳碌昼夜做工。
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压榨白领阶级的时代，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压抑这个白领这个世界。
有位弟兄告诉我说，他说他们的公司要求他们每一个礼拜做56个小时，但是只给他们48个小时的pay。
有个弟兄跟我讲话，他们公司要他们做一个礼拜要做56个小时的工作，但只不过是给他们48小时的人工。
那么公司的态度非常的清楚，你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你走路，我们再去找人。
公司的表态就很简单，如果你愿意做就做，不做就走。
在一天到晚那种 downsizing 那种 outsourcing 那个威胁底下，每一个人只好忍气吞声。
每一间公司都在裁员，同埋将呢个所有嘅工作都向外分配嘅时候，只能够忍声叹气。
干什么这样的辛苦、这样的劳碌的工作？
咁样咁辛苦和劳碌嘅工作，
说穿了不过一句话：为了叫妻子儿女不受累。
所以佢系传一句话，就系、是、为咗妻子儿女不受累。
但是一个男人他在家里面的责任是不是就是认真工作工作工作呢？
但一个男人在家的责任是不是真的认真的工作工作工作呢？
有时候我看到年轻人的浪费，我实在非常的惊奇。
有些时候我看到年轻人的浪费是非常之惊奇的。
不久以前我看到他们在厨房里面吃早餐，
没多久我就看到他们在厨房吃早餐，
花5-6块钱买来一份早餐，吃没有两口就丢在那里不吃了，
将5-6元买来的早餐吃了两口就抌了它。
我看到我就说，你们怎么不吃了，就留那么多剩下来。
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不吃，还留那么多就抌了、
不好吃嘛、
因为不好吃嘛。
为什么要勉强自己去做不喜欢的事情？
为什么要勉强自己去做一些自己不喜欢的事呢？
他们并不感觉到父母赚这些钱是何等的辛苦，
他们绝没感觉到父母赚这些钱是多么辛苦的。
从某个方面来讲，这是我们教育的失败。
从某个方面来看，就是我们教育的失败。
我们这一代在那里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却是给孩子们留下一个印象，说这些父母们不懂得享受。
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辛苦劳碌昼夜工作，只留下给儿女的，就是觉得我父母不懂得怎么享受人生。
你知道美国的年轻人21岁以下每一年要花600亿美金买东西。
你知不知道在美国这个21岁以下的年轻人要花600亿美金来买东西？
他们买的是什么？都是 junk。
他们买什么？买垃圾。
所以这么多的广告是针对的年轻人要赚他们的钱，
所以这么多的广告都是针对年轻人要赚他们的钱。
如果我们教育孩子就是给他们尽量的物质的享受，我们会把他引导到一个错误的路上。
如果我们教育这些孩子是要引导他们去到一个物质社会的时候，我们会引导错他们的。
渐渐他们以为你赚钱我花钱是天经地义的事，
他们觉得你赚钱我花钱就天公地道的。
所以你若是只是辛苦做工昼夜做工辛苦赚钱，你以为你尽了父亲的责任，那你就错了。
如果你认为你这样这个辛苦劳碌昼夜作工，那就满足了你做父亲的责任，那你就错了。
你有一个非常辛劳的态度，并不能够把你的儿女带到正路上。
因为你有一个很辛苦劳碌的态度，并不能够将你的儿女带到这个正途上面去。
主耶稣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又有什么益处呢？
主耶稣基督讲过话，如果人能够赚到这个全世界，但赔上自己的生命，那又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忙碌是好的，但这不是唯一好事。
我们忙碌是好的，但这个不是唯一的好事。
我们应当把神放在第一，放在首先。
我们应该是将神放在第一，放在首位。
保罗他辛苦做工，劳碌昼夜劳碌的目的，并不是要赚钱，而是为了要传福音。
保罗这个是这个辛苦劳碌昼夜工作，并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要传福音，
并不是要改善他的物质的生活，而是要把最好的给与他接触的人，
并不是说要将他改善他的生活，或者是要给他任何周围的人。
赚钱养家固然重要，但是能够把神把信仰带到家里的每一个人，这个是更重要。
赚钱养家是重要，但是呢，将这个神将这个福音带到家庭里面，这个是更重要的事。
有一位弟兄，他是一位医生，事业蛮成功，赚了许多的钱。
有位弟兄是一个医师，他是赚了很多钱了，已经事业有成功。
他也蛮注重儿女的学业，
他都很注重他孩子的学业，
所以他两个儿子都送到 很有名的大学去念书，
所以他两个儿子都送去一个很出名的大学那里读书，
一个学医，一个学法律，
一个就学医，一个就学法律。
哦，在人看来这是一个很成功的父亲，
在人看来认为这个是一个很成功的父亲。
不错，这两个孩子都很争气，他们都找到很好的工作，也成了家。
没错，这两个孩子都很争气，这个找到很好的工作，也都成了家。
但是孩子们虽然承袭了父亲那种殷勤工作的态度，却没有承袭父亲的信仰。
就是这个孩子们呢，就是遗传到他父亲这个殷勤工作的态度，但是就没有遗传到他父亲那个的敬虔的这个心。
哥哥成为一个外科的医生，结果染上了酗酒的毛病。
哥哥是一个手术的医生，所以就患上这个就有这个饮酒的这个坏习惯。
结果他的太太与他离婚了。
结果他太太和他离婚。
弟弟帮哥哥打官司，打输了，兄弟两个反目成仇。
弟弟就帮哥哥来到是打官司，但是呢就打输了，所以他们两兄弟呢就成了仇敌。
这个父亲非常的伤心。
这个父亲是非常的伤心。
他懊悔自己没有从小把他们兄弟带到神的面前来。
他后悔他从小的时候没有将这两个仔是带到神的面前。
虽然拥有很多，却是没有神，一切都失去了方向跟重心。
虽然他们有很多，但是他们没有神，所以一切都失去了方向和重心。
没有重心没有方向的船迟早要翻掉的。
没有重心没有方向的船迟早都要沉。
要带领家人来归向神，这是一个父亲最重要的责任。
要带领家人来归向神，这个是父亲最重要的责任。
第二，生活的见证。
第二，生活的见证。
第十节这里说，
第十节就讲到，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作见证，也有神作见证。
见证这个字 Martyrs 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在法庭上作证，要坚持这个事实。
见证这个字在原文那里 Martyrs 这个字是意思就是说在法庭上面做见证，坚持的意思。
所以一个人如果坚持他的信仰，而最后为这个信仰赔上了生命，就叫做什么 Martyr， 就叫做寻道者。
所以一个人如果是他是为他的信仰来 做见证，到最后他将自己的生命赔上的话，那个英文字叫做 martyr， 就是跟这个字有关系的。
你们是我的见证人，这是什么意思？乃是说你们看见我所做的一切事。
你是见证人，你看到我所做的一切。
儿女是父母的见证人，
儿女是父母的见证人。
因为父母所做的一切事情都给儿女看见了，
因为父母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被儿女看到。
儿女看见父母生活真实的一面，
儿女看到父母生活这个是真正的一面。
所以当丈夫不尊重妻子的时候，孩子们就学会了不尊重父母。
当丈夫不尊重太太的时候，儿女就学会了不尊重这个父母。
当丈夫与妻子吵架的时候，孩子们就学会了怒气相向。
当这个丈夫和太太吵架的时候，这个孩子们就学会了这个怒气相向。
所以当夫妻两个人在背后讲人的坏话的时候，孩子们就学会了批评论断。
当夫妻 在背后讲人坏话的时候，而这个他们的小孩就会学会这个怎么去批判人家。
因为孩子是父母的镜子，能够显出来父母的本相。
因为孩子是父母的镜子，能够表现出他父母的真相。
请你想一想，上帝把这一个生命交在你的手中，
请你想一想，上帝将这个生命交在你的手中，
你有很大的权力能够去塑造这个性格，这个生命的性格，这是一个何等重大的责任。
你是有一个有这样的责任来塑造这个他们的性格，这个是很大的责任。
做儿女他看我们比听我们来得多，
做儿女的他看我们比我们比听我们更加多。
如果我们讲了一大堆我们自己做不到，儿女们得到的印象是光说不做的人。
如果我们只是讲一大堆话但是做不到的时候，那我们儿女就看到我们只是得个讲字不会做的。
保罗这里让我们看到三个榜样。
保罗给我们在这里看到三个榜样。
第一个就是圣洁。
第一个就是圣洁。
这个字原来的 希腊文圣洁与一般神的圣洁不是一个相同的字。
呢度嘅所讲嘅圣洁同一般希腊文里面所讲嘅圣洁系唔同嘅一个字。
因为圣洁是神的本性，人是没有圣洁的。
因为圣洁系神嘅本性，人系冇呢个圣洁嘅。
这里所讲的圣洁，乃是讲到一个人远离罪恶。
呢度所讲嘅圣洁系远离罪恶。
男人最容易犯的罪就是眼目的情欲。
男人最容易犯的罪就是眼目的情欲。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那你说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嗰度讲到话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有位弟兄他说，每一次我出差的时候住旅馆。
有个弟兄讲到话，我每一次出差的时候去住旅馆。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电话给服务台，叫他把我房间里面的这个电视的闭路电视那些色情的节目关掉。
我就嗰位弟兄就会打电话去到柜台嘅时候，将叫佢呢个电视节目嘅呢个色情嘅呢个嘅影片咧系关掉。
孩子们，他们从电视里面看到许多不正确的观念。
孩子嗰度喺电视嗰度睇到好多一啲好多唔正确嘅观念。
如果一位父亲一下班回到家里面就躺在沙发椅上看电视，你想这个给儿女们多少错误的暗示？
你睇谂下，如果一个父亲一落班嘅时候就系坐喺沙发度就睇电视，咁你会俾细路仔一个咩印象呢？
在这一个这样邪恶的时代，我们需要追求远离罪恶的生活。
在这个邪恶这个世界，我们要学习怎么追求远离这个邪恶。
第二个榜样就是要公义。
第二个榜样就是要公义。
公义就是赏罚严明。
公义就是赏罚严明。
我看到有一些父亲管教儿女都是凭着自己的情绪。
我看到很多父亲来管教自己的儿女都是凭着自己的情绪。
我有的时候也是犯同样的毛病。
我自己同样很多时候都是犯这样的毛病。
如果今天心情不好，脸拉得长长的，整个家里面都是在低气压中。
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面长长的，所以整家人都是在低气压当中。
Tom Wegler 他是一个 Colorado State 一个城里面的警察局局长。
Tom Wagner 是在这个 Colorado State 的一个警察局的局长。
他讲了一个故事。
他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他家小的时候家里面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台灯。
他说了小的时候他家有一个很漂亮的台灯。
这个台灯是油灯改制成为的台灯。
这个台灯是由油灯改成的这个台灯。
有一个金子镀上的一个银座一个座灯座。
咁呢個有金镀咗金嘅呢個燈罩。
這個燈柱呢是一個水晶球，水晶球上畫了美麗的山水畫。
呢個燈柱呢就係呢個係呢個好靚嘅畫上咗呢個山水畫嘅。
他的父親非常保愛這一個股東，因為這是幾代傳下來的一個傳家寶。
咁佢個父親係非常之係寵愛呢一個古董，因為幾代嘅時候咁流傳落嚟噶。
所以是每一次家裡面有訪客來的時候呢，他的父親就會跟這些客人滔滔不絕地講這一個燈的歷史。
當每一次有人嚟到探訪佢屋企人嘅時候咧，佢父親就滔滔不絕嘅咁嚟到講呢個燈嘅歷史。
有一天，他們跟他弟弟兩個在客廳裡面玩。
有一日，佢同佢弟弟喺廳嗰度玩。
他坐马，他弟弟坐牧童，绑了一根绳子绑在这个桌子的脚上。
他坐马，他小孩坐牧童，就将条绳绑在个凳那里。
一下子太高兴就起来跑，跑的时候把这个桌子拉倒，这个灯摔在地上打得粉碎。
咁当一时高兴的时候呢 就起身行啦，一拉咁嗰、那个台呢就拉跌咗，咁灯呢跌咗落地下就碎晒。
妈妈闻声而至，看到哇，整个地上碎成千片的油灯，大惊失色。
咁妈妈一听到声音就嚟啦，咁一见到呢个油灯喺冚落烂晒嘅时候，就大惊失色啦。
汤姆跟他弟弟两个就吓得大哭，
佢同佢细佬咧就吓到即刻喊。
妈妈含泪把这些碎片都扫在一个盒子里面，但是也没有办法再让它复原。
妈妈就含住泪嘅将呢个油灯就扫落一个盒里边，但系都冇办法将佢系砌得翻埋。
汤姆跟他弟弟两个躲在房间里面，吓得不得了。
他同佢细佬呢个匿喺房间里边，吓到好惊。
他们等着爸爸的回来，
好等住佢爸爸翻嚟。
啊，真是盼望这个时光能够倒流，再回到这个灯没有打碎以前的样子。
真系希望啊，时光能够倒流，就到嗰个灯未打破嗰个时候。
当父亲回来的时候，母亲上前去报告，
当父亲回来的时候，母亲就向他报告，
两个孩子心惊胆战，
两个小孩子就很心惊胆战。
后来这个父亲终于进到了房间，
后来这个父亲终于到了房间，
汤姆看到他父亲的眼中那一种失望跟伤心的眼神，
他见到他父亲眼中那种失望和伤心的眼神，
他就放声大哭，转过身来准备让他爸爸打，
他就放声大哭，就转过身来就准备给他爸爸打，
他爸爸却没有打他，反而伸出温柔的手抱着他，
他爸爸没打他，就伸出很温柔的手来抱住他，
他爸说，汤姆，我不打你，因为你妈妈告诉我是一个意外。
他爸爸说不会打你，因为你妈妈跟我说是一个意外。
汤姆他说，爸爸，这个不是你最喜欢的灯吗？
他说，爸爸，这个不是你最喜爱的灯吗？
爸爸说，是的，这是我最喜欢的灯。
爸爸说，是的，这个是我一个最喜爱的灯。
但是有一天你也会有一个儿子，他也会做错一些事情，会打坏了你最心爱的东西。
他说，他爸爸跟他说，你有一天都会有一个儿子将你好心爱的嘢打烂咗噶。
那时候我要你记住今天。
呢样嘢就我要你记住今日。
你也要了解，那个不是他故意做的。
你都了解到呢个唔系佢故意要做嘅。
你要爱他，正如我今天爱你一样。
你要爱佢，好似我今日爱你一样。
这是一个公义的父亲。
呢个就系一个公义嘅父亲。
以后他们成为一个正直的一个执法的人员，跟他父亲这样子正确的教导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之后，佢今日能够成为一个执法的呢个者，就同佢爸爸当年教导佢嗰个影响系一个好大嘅关系噶。
我们要追求公义，
我哋要追求公义。
第三件事情，这里说应当无可指责。
第三件事呢系讲到我哋应该无可指责。
哦，这是很难做到的事情。
啊，这个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
怎么样能够无可指责呢？
怎样能够做到无可指责呢？
这意思乃是说，我们应当诚恳地面对自己的错误。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去诚恳地面对我们的错误。
如果你肯诚恳地面对你的错误，你就越来越不会受到指责。
如果我们很诚恳地来面对我们的错误的时候，我们越来越会是不会被指责。
没有人是完全的，但是我们可以有勇气去面对我们的错误。
我们每个人是一个完美的，但是我们有这个勇气能够面对我们的错误。
有一次我跟我的小女儿，我们之间有了冲突。
有一天我跟我的小女儿我们之间有冲突，
我生气起来，就用我父亲的权威，我说就是这样，你一定要照着我的意思去做。
我一生气的时候我就说，因为我是爸爸，你一定要照着我这个意思去做。
我女儿哭了，她就到楼上房间去了。
我女儿哭就到楼上房间去。
但过了一下子，圣灵就在我里面责备我，告诉我说错了。
但是有过了一阵子，圣灵就责备我，就告诉我我错了。
圣灵催逼我，要我去向他认错。
圣灵就催逼我，就要我向他认错。
这个不太容易。
这个不是很容易。
啊，从楼下到楼上不过十几层的楼梯，但是爬不上去的。
从楼下到楼上只不过得十几尺的楼底，但是很难爬上去。
但是感谢主，主给我力量去做。
但是很感谢主，主给我有力量去做。
当我跟他诚心的承认我的错误的时候，
当我诚心向他承认我错误的时候，
我们母女之间的关系一下就变得很近。
我们父女之间的感情很快就更加是密切。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最重要的教育并不是你给他多少的物质的享受，
最重要的教育不是你给他有几多的物质享受。
今天我们把儿女确实的教导得很好，
我们今天确实是将儿女教导得很好。
我们给他们很多发展他们才干的机会，
我们给他很多发展他才干的机会，
带他们去学跳舞，去学钢琴，去学小提琴，去学数学课，很多很多的节目排在他们的生活里面。
带他去学钢琴，学小提琴，学这个画画，学这个数学班，没错，我们给他很多这个发展他们这个才能的机会。
你知道一支箭有三个部分，
你知道一支箭有三个部分，
有箭头，有箭身跟箭尾，
有箭头、箭身、箭尾。
箭头非常的锐利，能够穿进这个木。
箭尾就好像你将这个孩子们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教育。
但你有了给他们才干跟教育，而却没有给他们品格 就好像让他们长成了一个弯弯曲曲的健身，他们一辈子不能够射中目标。
所以如果你将只系俾佢哋有才干箭头，同埋俾佢哋有教育健美，而冇呢个系品格系呢个健身嘅时候咧，就好似一支弯弯曲曲嘅箭，冇办法将佢射到一个目标一样。
一个非常有才干、受到很好教育的人，如果他却没有正确的品格，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危害。
如果一个人系有好多嘅才干，亦都受过好好嘅教育，但系冇个好好嘅品格嘅时候咧，亦都会带嚟社会好大嘅祸害。
我们对儿女的影响，在品格方面，是从我们的生活学习而来。
我哋对儿女嘅呢个平时呢个品格嘅训练系从我哋嘅生活嗰度而嚟嘅。
第三方面讲到我们有教导的责任。
第三方面讲到我哋教导嘅责任。
除了我们工作的态度、生活的见证之外，教导儿女也是非常的重要。
除咗我哋工作的态度同埋呢个生活方向之外，我哋教导都好重要嘅。
第十一节这里说，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
第十一节佢就讲到，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祝福你们各人，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
这里讲到三件教导的事情。
呢度讲到三件教导嘅事情。
第一要劝勉。
第一系要劝勉。
我们做父亲常常喜欢教训儿女，却不是劝勉儿女。
我哋做父亲又好中意咧，就系呢个教训儿女，唔系劝勉儿女。
教训是指出一个人的错来，劝勉是指出一个人的对来。
教训咧就指出呢、一个人嘅错来，劝勉咧系指出一个人嘅对。
树木的成长需要阳光，人格的成长需要鼓励。
树木的成长需要阳光，人格的成长需要鼓励。
我们中国人的父母都是比较吝啬称赞自己的儿女，好像怕给他们称赞多了就把他们称赞坏了。
我们这个中国的父母都很多都是不是怎么喜欢称赞自己的儿女的，因为怕着赞得多的时候会赞坏他们。
其实常常受到鼓励的孩子，他的信心比较足一点。
其实呢，那些小孩如果是受得这个多称赞的话，其实呢都是他们的自信心比较好一点。
我们家的老大，他的从小就被我们管得很严。
我们老大呢就是从小都被我们管到他很严的，
很少去鼓励他，
很少鼓励他。
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懂得怎么样做父母，
我们因为那时候也都不懂得怎么样做父母，
所以他长大以后，他对一些重大的事情他就比较难下决定。
所以对长大之后咧，将佢一啲重大嘅事情嘅时候，佢就比较难下决定。
这是我始终引以为憾的事情。
呢个系我引以为憾嘅呢个事情。
有的时候在学校里面遇到一些重大的事，他还要打电话回来问我们。
有时候好似喺学校里面有啲重大嘅事嘅时候，佢都会打电话翻嚟问我哋。
我就尽量的鼓励他、称赞他，我告诉他你的决定是好的，父母都同意你的决定。
我尽量嘅鼓励佢，我话你嘅决定系好嘅，我哋同意你嘅决定。
我们要学习去信任孩子，让他们的自信心被建立起来。
我哋都要学习点样去信任我哋嘅孩子，嚟将佢自信心嚟建立起嚟。
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安慰他们。
第二件事情，我哋要安慰佢哋。
因为没有人不会失败的。
因为冇一个人唔会失败嘅。
孩子们拿回来的成绩单上面有两个 B，
细路仔翻嚟嘅时候，成绩单上面有两个 B。
其实他们自己已经有挫折感了。
其实佢哋已经有呢个挫误感了，已经。
那时候他们需要的不是责备，应当是安慰。
当嗰个时候，佢哋应该受到嘅唔系责备，
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们自己不同的特质。
因为每一个细路仔都有佢哋每一个人唔同嘅特色。
有的比较活泼外向，有的比较安静敏感。
有啲系活泼外向，有啲系安静敏感。
这些特质都有它美跟善的一面，
每一个他们的特质都是有美和善的，
所以我们不要把特质不同的孩子放在一起比较。
所以我们不希望将这个他们的品质不同的小孩子一起比较。
有一位姐妹，她的孩子是一个非常好动的孩子。
有位姊妹，她的孩子是一个很好动的小孩子，
从小就是到处惹是生非的，
从小到大都是到处惹是生非的。
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居然有一次连老师连着六天给他们连着六次的这个红家庭作业他都没有做。
当他二年班的时候，连续六次呢的老师的功课他都不做。
有一次考试拉零分回来。
有一次考试回来的时候拿着零分回来。
他连题目都懒得看。
他连题目都懒得看。
但是这个孩子玩起电脑啊，聪明得不得了。
这个小孩玩起电脑的时候呢，聪明得不得了。
一直到五年级的时候，
一直到五年级的时候，
这个班上来了一位好的老师。
班上嚟咗个好嘅老师。
这位老师很有耐心，常常的鼓励他。
呢个老师好有耐心嘅时时鼓励佢。
每次看他交来的作业做得不好，就继续的劝他、勉励他，让他能够做得更好一点点。
每一次见到佢嘅作业交嚟，如果唔系太过好嘅时候，都系劝佢、勉励佢做好啲、做好啲。
有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失败了，老师就鼓励他、安慰他，甚至 把他抱在怀里面。
有一次呢个孩子系失败咗，佢个老师又鼓励佢，甚至冇抱喺佢怀里边。
这一个五年级，这一年成为这个孩子的一个转捩点。
呢一年成为呢一个细路仔嘅转捩点，
以后他的成绩就一直一直的上去。
因为佢成绩一路一路咁上去。
到七年级的时候，他从一个在边缘挣扎的一个劣等学生，一下子变成全班第二名。
到第七年班的时候，他是面临一个这个劣等的这个学生 的时候，能够变成一个是全班排第二的学生。
虽然他参加学校的 Spelling Bee 比赛得到了全校第二名，
虽然他在校串生字的时候是全校得了第二名。
每一个孩子他们都有挫折，他们等待父亲对他们的安慰。
每一个细路仔都会有错，亦都系会等待佢父亲俾佢哋嘅安慰。
第三件教导的事情就是我们有责任要嘱咐他们。
我哋第三件事情就系我哋有责任要祝福佢哋。
嘱咐的意思就是分析一件事情的道理。
祝福嘅意思就系要分析一件事情嘅道理。
当孩子渐渐长大的时候，我们就要分析道理给他们听。
当细路仔呢个长大嘅时候，我哋要分析啲事情俾佢听。
很多父亲就是不讲道理，强词夺理。随便运用父亲的权威，
好多嘅父亲就系呢个唔讲道理，就强词夺理，就用佢父亲嘅呢个权利。
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很难跟儿女们保持沟通了。
到咗青少年嘅时候，就好难同呢个儿女们保持沟通。
所以我们应当做儿女的朋友。
所以我哋应该做儿女嘅朋友，
不要等到他们到青少年的时候，你想参与他们的活动，那时候他们已经不要你了。
唔好等到佢哋到呢个儿女到咗青少年嘅时候，要参加佢哋嘅活动嘅时候，佢已经唔要你啦。
有一次我的老大问我说，他说爸爸你怎么样开始跟妈妈约会的。
有一次我老大就问我，他说爸爸你怎样跟妈妈拍拖的。
这一个问题给了我很多的思想，
这个问题给我很多的思想，
也让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要能够教导我的孩子，让他能够正正当当的与人女孩子交朋友。
这个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跟我的责任来教导我的仔怎样跟女孩子来去约会。
我们要正确的去教导孩子怎么样子分析事情，给他们一种分析事情的能力。
我们要教导我的孩子们怎样有这个正确的这个分析的能力。
这个就是祝福的意思。
这个就是祝福的意思。
所以我们从三方面我们来教育我们的儿女们。
所以我们应该从三方面来教育我们的儿女。
要鼓励他们，要安慰他们，要嘱咐他们。
要鼓励他们，安慰他们，要祝福他们。
为的是有一个目的，好叫儿女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那一位把神把他们交给我们那一位神。
等我们这个行事行为都配得神将这些儿女托付给我们的。
叫我们行事对得起那招我们进他国得荣耀的神。
叫我们这个行事为人都能够对得起他召我们入他国家的那位神。
前两天我听到一个故事。
前两天我听到一个故事，
我分享给你们听。
我分享给你们听。
James Ryle 他是一个牧师。
一个叫做 James Ryle 的牧师。
他六七岁的时候他父亲就离家出走。
他六七岁的时候他父亲就离家出走。
在青少年的时候，他有一次跟朋友去参加一个音乐会。
在这个青少年的时候，他有一天跟他的朋友去参加音乐会，
在车子上大家喝啤酒喝得糊里糊涂，就出了车祸，当场他的朋友就被他撞死了。
他们因为喝了太多的啤酒，而他揸车的时候就将撞车，而他朋友就即刻死了。
他被判这个过失伤人，
他被判这个是过失伤人。
他问他的朋友怎么办，
他问他朋友怎么办，
他的朋友就教他怎么样去卖毒品，然后赚钱请律师打官司。
他的朋友就教他最快的办法就是卖毒品来到赚钱请律师跟他打官司。
结果没想到卖毒品被警察抓到，罪上加罪。
估不到这个卖毒品被警察捉到的时候罪上加罪，
后来送到德州的监狱去坐牢。
后来就是去了这个德州的这个德萨斯州的这个监狱那里坐监。
在监狱当中他认识了主，他成为一个基督徒。
在监狱里面他认识了主，成为了一个基督徒。
他向神祷告，他说什么时候我可以提早出狱呢？
他向神祷告，我什么时候我可以提早出狱呢？
有一天他读到马可福音第五章十九节，
因为他读到马可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
那你讲到耶稣对一个得医治的人说，你要回家将主在你身上做的何等事情告诉他们。
耶稣基督对他说，你要回家将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向你的家人说。
哦，他听了，他看到这个经文，他心里面非常的受安慰，他知道神要答应他的祷告，让他能够提早出狱。
他看到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他就心里面很高兴，知道神是 答应他会将他提早的出狱。
果然没有两个礼拜以后，他被假释出狱了。
果然到了不到两个礼拜的时候被假释出狱
以后，他就走上了奉献做传道人这条道路。
然后之后他就 走向了这个奉献做传道人的生活。
他也娶了一位太太，生了三个孩子。
他娶了一位太太，生了三个孩子。
当他老三是一个男孩子诞生的时候，他心里面起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欲望。
他当老三是一个仔的时候呢，出世的时候呢，他心里面有一个很强的欲望，
他想去找他亲生的父亲。
他希望他去找到他亲生的父亲。
所以他经过许多的努力打听打听之下，最后终于找出他父亲的电话来。
经过很多的努力，找了很久之后，找出他的父亲的电话号码。
有一天他就打电话到 Houston 给他的父亲。
有一天他就打电话去到侯斯顿他的父亲那里，
就问他说，请问 Bert Ryle 是不是住在这里？
请问 Bert Ryle 是不是住在这里？
对方说是的。
他是
我就是他问他说，你是不是有一个儿子叫做 James Ryle？
他问他说，你是不是有个仔叫做 James Ryle？
哦，对方突然沉默下来。
对方突然之间很沉默下来，
很久都没有回答。
很久都没回答。
最后对方说，是的，我有一个儿子叫做 James Ryle。
他都结果他都答完，对，是的，我有个仔叫做 James Ryle。
James 就说，他说，爸爸，我是你的儿子。
这个 James 牧师就说，爸爸，我是你的仔，
能不能够让我来看看你，
我可不可以来看看你。
以后他就开车从 Colorado 开到 Texas 去，
然后他就开车由这个哥罗拉多州去到德萨斯州。
到了他父亲的住的地方敲门的时候，
当他去他父亲那个地方敲门的时候，
他的心一直在那里跳，
他心里面一路这样跳。
结果有一个老人来开门，
结果一个老人开门，
开门的时候他看到了他父亲，他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他一看到他父亲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怎样
呢？他说，我的天，等到我这么老的时候也要跟他一样啊。
我说，天啊，如果我到他这么老的时候我跟他一样，
也是这副德性啊。他们在一起谈论他们过去的事情，
他们一起谈论他们过去的事情。
他跟他父亲说，他的父亲，我告诉你一件事。
他跟他的父亲说，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他说，我是一个牧师。
他爸爸跟他说，我以前是一个牧师。
他父亲大大的吃一惊。
他对他父亲说，他是一个牧师，他父亲大大的吃惊。
他父亲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答应过神，我要成为一个牧师。
他父亲说，当我年轻的时候呢，我曾经答应过神，我要成为一位牧师。
后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不配成为一个牧师，我又做错了许多的决定，结果后来我就一路下去，就越来越失败。
后来因为我失败，一路落去的，我就做了很多错事。
James 就说，他说，爸爸，如果当初你成了一个牧师，我们今天的家就不会受这一切的苦楚。
他说，这个 James 牧师说，爸爸，如果你当其时成为了牧师的时候，我们这一家人就不会受到今天这么大的痛苦。
但今天神仍然能够使这个错误变成一个祝福。
但是这个神能够将这样的错误变为一个祝福。
过去的你影响了我，今天的我也要影响你。
过去的我影响了我，今天的我也都会影响你。
他父亲说，你知道吗，我做了十几年的监牢。
他父亲说，你知不知道我做了十几年的监牢。
他说，你在的德州那个监牢里面，那一个监牢有一部分的这一个铁窗也是我做焊工的时候做出来的。
你知不知道他父亲说，他在监狱里面坐了十几年监，他说，你知不知道你在德州坐监的时候，那个坐监的监窗一部分的铁窗是由我来做烧焊的。
那一天他就带了他父亲，带领他父亲信了主。
嗰一日就佢带领咗父亲信主。
以后他父亲剩下来的六年的时间，就非常认真的追求认识神。
以后佢父亲剩下落嚟嘅六年嘅时间，佢就非常之真正虔诚嘅去追求神。
在他父亲死前的三个月的时候，到 Colorado 都去拜访他们。
佢父亲到死之前呢嘅三个月咧，就去到哥罗拉多州嗰度探访佢哋。
有一天晚上，他父亲在楼上他们给他预备的房间睡觉的时候，
有一日佢为佢父亲喺楼上预备一间房俾佢瞓觉，
他就听到他父亲的房间里面传出来讲话的声音。
佢就听到个父亲嘅房嗰度听到好似有人讲嘢嘅声音，
好奇之下他就去听听他父亲在跟谁讲话。
好奇之下咧，就听下佢同佢听下佢父亲同边个人讲嘢。
原来他的父亲跪在那里向神祷告。
原来父亲跪喺度向神祷告。
他的父亲从他的哥哥、从他的姐姐开始，一个一个的祷告下来。
佢父亲从佢个哥哥姐姐一个一个咁样祷告落嚟。
最后就轮到他。
最后轮到佢，
他就特别竖起耳朵来听听他父亲说什么。
佢就特别嘅竖起耳朵嚟听下佢父亲讲乜嘢嘢。
他的父亲说：“他说，亲爱的天父。”
佢话：“亲爱的天父，
为了 James， 我特别。”向你献上感谢。
为了这个 James， 我特别向你献上感谢，
因为我实在不晓得怎么样子来表达我心里对你的感谢。
因为我实际上不知道怎样向你表达我对你心里面的感谢。
天父，你是一位比我更好的父亲。
天父，你是一位比我更好的父亲。
我所做不到的你替我做到了。
我所做不到的你替我做到。
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这一个破碎的家庭能够重新得到完整。
因为你的恩典，我们这个破碎的家庭能够重新得到完美。
上帝能够在一个错误当中制造出正确来，
上帝可以在这个错误当中来做出这个正确的事情出来。
上帝能够在一个痛苦里面制造出喜乐来，
上帝可以在这个痛苦的事情里面制造这个喜乐出来。
上帝能够从一个失败里面重新的制造出成功来，
上帝可以在这个失败当中来制造出成功。
问题是你愿不愿意来信靠他，把自己交在他的手中呢？
问题就是你愿不愿意信靠他，将你自己交在他的手中。
什么是你脑海当中留下你父亲的形象？
什么事是你留下在你脑海当中留下你父亲的形象？
那么什么又是你将来会留在你孩子脑海当中你这个父亲的形象呢？
有什么事 会留在你的儿子的脑海当中你父亲的形象呢？
因为我们每一位，不光是我们的弟兄们，每一位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好父母。
我们每一位的弟兄都可以做一个好好的父母。
要把我们的儿女带到神的面前，让他们行事为人能够对得起招他们进他的国那位荣耀的神。
要将我们的儿女带到这个带到你这个面前，能够配得上这个招我们入这个国的神。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每一个都有一位好父亲。
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好的父亲。
我们更感谢的就是你自己是我们最好做父亲的榜样。
我们感谢你就是你是我们最好做父亲的榜样。
你向我们所存的慈爱、怜悯、安慰、引导都是我们最缺乏的。
你向我们所存的慈爱、安慰和引导都是我们很缺乏的。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做一位好父亲。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好的父亲。
让我们在所托付给我们的子女这么重要的产业上，我们能够把他们都带到你的面前来。
当我们在你托付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子女们，都这么重要的子女们都能够带到你的面前来，
让他们能够配得起你招他们入你的国那样子的荣耀，
让他们能够配得起你招他们入他你的国的那种的荣耀。
我们的过去失败，我们的亏欠，主啊，我们求你都饶恕我们。
我们过去的失败和这个亏欠都求你饶恕我们。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做一个尽职的好父亲。
让我们今天开始做一个尽职的好父亲。
你常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
你时在我们时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
谢谢你这样子的爱我们。
感谢你这样爱我们。
让我们也能够纪念我们还在世上的父亲，我们能够尽量表现出我们的孝心来。
让我们能够在我们还在世上的父亲来表现出我们对他的爱。
我们在失败在软弱当中，主，我们也求你将这一切化为祝福。
让我们的失败一切 的, 的, 嘅呢个败坏都喺求你哋都将佢化为祝福。
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我哋感谢对我哋嘅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嘅名祈求。
阿门。
阿门。